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再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众人又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也是以信实慈爱来掌管你一切，来向我们施恩的神。所以主啊，在此一刻，我为在座的和在线上的每一位来祷告，不论我们带着什么的挑战，我们带着怎样的重担，怎样的烦恼，我们此一刻卸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来使我们轻省，给我们应许，给我们有你能给我们的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你，我们是可以度过的，你会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身体软弱的，或者我们身边有人是身体软弱的，我们此一刻恳求你的医治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让他们都能够得到你医治的恩典。我们也为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求主你来使我们从你那里得着信心，得着盼望，得着能力，使我们能够活得合你心意，能够为你多做事情。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已经是进入到马太福音的第14章哈。也不会问我要讲多久哈，因为现在才14章，马太福音28章哈，现在才去到中间的部分。那我们就慢慢的把马太福音讲完哈。那马太福音14章呢已经离开13章，还记得13章讲什么吗？13章就是很多比喻哈，很多天国的比喻哈，然后呢就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然后这里呢就转到去再说一说当时发生的情景啊，就讲到这么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呢是跟希律王有关的啊，但是请大家留意，这位希律王呢跟要杀耶稣啊，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大希律王呢是不是同一个人哈，这是另外一个希律王啊，但是呢这个希律王也不是什么的好人吧哈，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看看他的状况啊。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呢不知道大家读这一段经文有什么的感觉哈？当我去读的时候，当然除了马太福音，其他的福音书，特别马可福音，也对这件把所有的他们这两不同的书卷的情节放在一起呢，你特别会有点感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人呢，原来是可以差那么一点点走上正路呢，却又完全走错目标的，他就是那么靠近了，差不多就可以达到他应该去的那个方向，结果呢到转头一看呢却是完全偏离方向啊，这就是今天我想跟你们看的。希律呢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可以走在真理的路上找到真理的一个人啊，但是呢最后却发现他只是在跟真理擦身而过，然后呢就没有了关系啊，所以现在呢我就今天想跟你们就讨论这件事情啊，但是呢我想把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给大家知道啊，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但它有点背景的，而且呢我也会把马可福音的记载呢也放在我要描述给大家听的故事当中，然后呢我们再仔细的来看这个故事呢，这个记载呢对我们有什么的含义啊。在这个记载的开始呢，我们知道呢施洗约翰呢当时已经被放到监牢里面去了。施洗约翰是谁呢？施洗约翰从亲属关系来说呢应该可以说是耶稣的表兄啊，然后呢他就先出来啊，吃蝗虫野蜜穿皮革，然后呢在野外，然后呢在旷野就宣讲神的道，做耶稣的先锋，预备人心等耶稣出来，所以他先耶稣而出现。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已经被放到监牢里面去了。为什么他被放在监牢里面去呢？因为他公开指责这个希律所犯的错哈。希律呢是当时罗马分封在这里管辖这块土地的这个王哈，所以多多少少有点权力。然后呢就有人指责他，所以他就把他抓了起来，就放到监牢里面去。为什么他要把他抓起来放到监牢里面去呢？原来呢是因为希律王现在的他的妻子叫做这个希罗底， 这个西罗底呢，其实是不是他合法的？为什么呢？因为西罗底本来是西律王的弟弟腓力的妻子，也就是说他的弟媳妇，所以他就是把弟媳妇就抢来做了自己的妻子。当然其实也不是抢的啦，因为西罗底呢是你情我愿的跟着他的，也就是他们两个偷情啦，然后呢后来就跟着他啦，后来这个西律王就趁着这个机会就把他弄到手啦，然后不准这个腓力追究，也不准他吭声，所以西罗底也很乐意的离开腓力啦，然后去跟这个哥哥大伯，这个关系就是弄得大伯在一起啊。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王呀，所以就可以享受这个荣华富贵，所以呢他就因此呢就跟了这个西律在一起。司洗约翰呢就指责他说，这个他不是你合法的妻子哈。所以呢这个西律呢当时呢就想把这个司洗约翰给杀了，然后就但是根据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呢却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因为怕百姓哈，因为百姓以这个约翰为先知，所以他不能杀，所以就把他放在监牢里面去。当然除了西律很恨他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人也很恨他的，就是西罗底了。因为西罗底呢其实是自愿的就跟随的西律王的。那为什么西律不肯杀约翰呢？我们刚才所看的当然就是说他怕百姓，但其实我想告诉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马可福音。因为西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所以你看，我们看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诶，原来司洗约翰没有被杀呢，是因为西律呢，其实也跟这个司洗约翰呢多多少少有点交情哈。这句话里面呢轻描淡写哈，但我是在想哈，可能就在西律有难题的时候，或者有心里有问题的时候，或者需要有人辅导他的时候，或者需要有人给他一点指点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嗯，这个骂我的人，我去听听他讲话，然后就去监牢里面去找这个司洗约翰。司洗约翰呢挺凶的你看圣经里面，但在这个时候呢又能够跟他交谈下去，也是没有对他很凶了就两个能够交谈下去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个长夜，不知道有多少的时日，他们经常是在这里在谈论这些的事情。然后呢西律呢听了之后也怎样，也多照着行，乐意听他。多照着行就是大部分都有听，有照着行，但是也有一些部分怎样，没有完全照着行，就听一些不听一些。所以呢我们知道呢他就选择性的遵守，不是在每件事情都遵守司洗约翰的教导。比如说叫他离开西罗底，这个肯定是没听啦。其他可能叫你说话就是对人有仁慈啊，或者做好事一点啦，这些大概可能有一些听哈。我们不知道他有哪些听哪些不听，但就是有听一些没听一些。那你可以想象，每次当西罗底一听到西律你去了哪里啊，他说我去跟司洗约翰聊天。西罗底大概心里面呢就是一慌。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哪一天西律会听到司洗约翰的话回来，就跟他说我休了你，不要你，你回去腓力那里。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西罗底呢大概呢对对这个司洗约翰呢也是恨之入骨的，希望有一天能够除掉他，除去这个心头大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司洗约翰没有立刻被杀的原因，除了因为西律很害怕百姓，还有就是因为其实司洗约翰在这段经文给我看到又好像是敌人又好像是朋友，就是他能够给西律一些的教导，给西律的一些的指引，真理就在那里传递了给这位西律王。后来有一天西律的宫里来很多人，哇，大家又说又笑了， 宫内忙碌的不停。原来那一天呢是希律的生日，他在宫里大请客，大摆宴席，全国的知名人士都被邀请，然后来赴宴的整个宫殿里面呢都挤得水泄不通，然后呢全都是希律权势之下的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他们围着这些长桌四周的椅子坐着，半躺着，桌上有美酒，有佳肴，一杯一杯的下肚，一口一口的吃这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就在他们玩的吃喝的最快乐的时候，突然间殿门一开，进来一位少女，大家一看，哇，这是谁呢？原来是沙罗米。沙罗米是谁呢？是希罗底跟腓力所生的那个女儿。也就是说，关系上来说呢，他应该称希律为大伯，是不是？对哈，是大伯。他来干嘛呢？他来献舞哈。那他是腓力跟希罗底生的女儿啊，希律是他的伯父哈，对不对？其实哈，希律呢，应该不但对希罗底有兴趣，他也应该对沙罗米有兴趣的。然后沙罗米一进来，大殿的吵闹声就停止了，众人就注目在他的身上，然后呢希律的双眼也随着他的步伐呢，就跟随着他的舞蹈呢一直在看着他。然后他跳完一支舞之后呢，在场的贵族啊，这些宾客都哇纷纷鼓掌，然后半醉的希律呢哇更是得意忘形，然后他就站起来就大声地说，沙罗米你跳得太好了，我大大的赏赐给你，你要什么使馆说多大的代价我都给你。说了这个还不够，他的酒呢把他冲昏的头脑，加上这么一句不该说的话，他说你就是求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我发誓一定给你。你知道这种话呢就是没进大脑说的了，国家的一半给他哈，幸好沙罗米没有说我要哈。然后呢，但是沙罗米也不知道要什么东西，然后呢，他就告退，然后就去后面，然后呢找到他的妈妈，说我应该求什么东西呀？然后呢，当这个希罗底一听，希律原来有这么一个大口气的应许的时候，他就高兴了。然后呢他轻声在他的女儿的耳边就讲了几句话，然后女儿就点点头就出去了。然后呢希律就看见他回来，就说你决定了你要什么东西吗？然后呢沙罗米的回答是，愿王立刻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上给我。你要希律听到这个的要求，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就怎样忧愁，脸色变得苍白，太出乎他意料之外了。他完全没有想到沙罗米会要求这个，心中大乱，不知如何是好。他该怎么办呢？杀了施洗约翰吗？明明知道他是个义人，圣徒先知，他害怕施洗约翰，但是他也尊敬施洗约翰，这下他可为难了。拒绝吗？他又不敢，因为怕人笑话他，他们会以他为笑柄的。因为你答应了却收回来，那你讲话那么儿戏，你就是王呀。最后他做了一个可悲的决定，那一天施洗约翰的头就被砍了，然后呢就被放在盘子上就送上来。我告诉你，那一天开始之后，希律王就活得提心吊胆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还记得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有人把耶稣所行的异能这些事情告诉希律王的时候，你要希律王的回应是很奇怪的。因为耶稣出来传道行很多神迹，大家对他议论纷纷，猜他是谁，有人说他是什么，是以利亚，是先知，是什么，对不对？ 唯有西律是怎么说的？他说这是施洗约翰，是被我砍了头的那一个，被我杀了的那一个，他复活了，现在来到这里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是多么的提心吊胆，自从他斩了这个施洗约翰的头之后，一直就担心这个施洗约翰在复活找他麻烦，所以他很担心，一听到有个人行异能，他就立刻联想，这就是施洗约翰。所以别人听了不以为然的，他听了之后心有所想。所以我们知道西律呢，他心里面难受极了这一段时间了。不过话说回来，西律呢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如果我们这样对他评价，他是一个可以走在正路上的人，但是却在门口给卡住了。所以马可福音这句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他说西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但是却又是他下令把这个人的头给斩了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发现不论一个人多靠近真理，多喜欢，但是他可以完全不接受，他完全拒绝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事实呢？希律对真理有兴趣，也肯照着行，虽然不是全部都听，但是他有听有尊敬，但是最后他虽然离开真理很靠近，但是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他可以完全得到，但是他的结果却让我们看到他完全没有得到真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会不会也像他那样呢？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了。今天的对象有两个哈。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啊，这个信息是对你说的啊，真理离开你很靠近，不要辜负这个机会。这也是对我们信主的人说的，我们已经活在真理里面的人，但我们对真理的这个接受程度，我们对真理的这个委身程度有多少呢？是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我从希律这个人给你们看三个方面。首先，希律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代表着有追寻真理但没有真心的人。好，作为一位真理的追寻者，他的信是没有根的，他有追寻真理，但是他的追寻不是真心的，他并不坚持明白真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留意希律的表现，表明他是个摇摆不定的人，极有可能是这样。当他走去跟施洗约翰聊天的时候，他就会同意施洗约翰所讲的，然后把希罗底给忘掉了。但是他当他一回去跟希罗底聊天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就会在希罗底的身上，然后就把施洗约翰给忘掉了。希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虽然听到了真理，也追随真理，但是他对真理的追随并不持久，也不真心。他只是听了觉得好了，有些愿意接受了，有些他没有接受，没有寻找到底。他这样做的结果就导致了他对真理的追寻可以受很多外在的因素，很多人的影响。也就是说，他可以因为心情、环境、他人的说法等等的因素来左右了他对真理的接受与否。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你是否这种人，有没有试过呢？因为环境，因为人的说话，因为一些的事情的发生，导致自己的信仰受影响了。我听到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说这句了：牧师，谢谢你向我传福音，但是呢，你们的信仰如果就像那个某人的信，那个某人也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他也是基督徒的话，他那个那种行为呢，我就宁可不信了。有没有听过？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讲这句了。我们通常就说，哎，你要看神不要看人哈，但我就是看人呢，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哈。当我们摇摆的时候，或者他看到的时候，他的心里，因为他是看人而信，他是看环境而信，他因人所讲的而信，所以呢，他就被影响了嘛，对不对？所以真理的追随，他就是会受环境影响的。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的， 他们并不排斥真理，不反对耶稣，他们也爱听传道人讲道，很喜欢听圣经故事，爱听耶稣的道理，但是追寻是表面的，不是很深入。没有错，平时可以接受，很喜欢，但是当一有外在的阻力或者一些人的言论，一些冲击他的想法一来到，他就会摇摆不定了，他就会像希律一样，和约翰在一起的时候就听约翰的，在跟希罗底一起的时候就听希罗底的。这样的人其实挺可惜的，因为他并不是没有机会碰见，他也不是没有机会接触福音跟真理，只是他们跟真理和福音的相遇最后只是擦身而过。你知道我每次看福音书， 我都会感慨的。你知道如果我跟你说今天我们真的可以碰见耶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出现，你可以跟他一起吃饭，一起同行，一起做事情，你说好不好？挺好的。但你知道当年耶稣就出现在他们当中，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一起同行，跟他们一起讲话，给他们一起上课。但是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家，我们回头看，我们发现这一些人不在里面，或者他们发现原来当年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听他的那些跟耶稣一起吃过饭，一起听过耶稣讲话的，然后他们发现这位就是真的就是上帝的儿子，我只是跟他碰过一面，擦身而过，却没有深交。我想想其实挺可惜的，对不对？完全错过了啊，就是没有相遇，你还不觉得遗憾啊？你相遇之后却不能成为朋友，那不是更遗憾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发现有这种的现象。你知道我在中学的时候，我的中学是这样的，我分两个学校读。我们那里的学校，我从幼稚园、小学、中学，我读的是所谓的华校，就是中文学校了哈。但我读到初中三，我就跳槽了。然后跳槽之后，我老师还挺不高兴的啊。然后就跳到英语学校去，因为我想，哎呀，我要出国，我要到加拿大，所以我的中文程度呢，不瞒大家说，我只到初中三而已的。那我中文后来是怎么恶补回来的呢？看金庸武侠小说哈，啊，这整天看哈，然后学写作哈，就是这样学回来的，自学的。那我后来就转到英语学校去啊，我就从高中开始读嘛，就读了那几年。然后呢，我那间学校呢，其实是一间基督教学校哈。啊，但是里面他不管你是基督徒与否，他都收你。我当时还没有信耶稣哈，就在里面。然后他是基督教学校，然后他有一门课是圣经课哈。这圣经课呢，是你可以选，你可以选要读它，也可以选不要读它哈。就是我当然不选了，因为我没信主啊哈。但我有很多同学，他们有看圣经的，我就有时候会拿他们圣经来看哈。就是因为我说，哎，我看过圣经哈，我是中文版，他们是英文版，就跟着他们。然后我们在这里的我们那些同学啊，在这个学校经过那么几十年，这些同学来来去去，你说有多少人有机会接触真理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真理，但是有多少个是真的能够？不只是跟真理擦身而过而成为信主的人呢，我看可能也不多。我自己呢，也是在离开那个学校之后，在加拿大的时候我才信耶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没有机会接触真理，但是我们是接触真理之后我们就跟他擦身而过。所以我们也发现有很多人他们好像有接触过但是没有。那你说对我们信主的人会不会也是成为这种样子呢？我们这个跟真理我们接受了，我们进入去了，但我们跟真理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也会的。我今天呢，我就感谢主。因为当我要讲这个时候，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讲这个道理，然后想来想去想不到。然后今天早上讲的时候都还想不到。但是刚才在英语堂的时候，我听他讲到的时候，突然间说上帝给我的例子哈。今天我们来了一对宣教士夫妇哈。这对宣教士夫妇呢是从罗马尼亚过来的，他们做宣教。等一下他们后面呢有一些的单张你们去看的。然后他就给我们看了一些的图片，他其中一个图片说，哇，人山人海。 他说这些人都是这个东正教徒，他们排了24小时想进那个教堂去做什么呢？他说不是去敬拜神，是因为那个教堂里面有一个尸体包裹着的，在柜子里面的，这些人要进去摸啊，吻，亲吻这个尸体，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尸体能够医治他们，而且能够给他们所想所求的事情。他说在他们这个罗马尼亚里面，绝大部分人都是加入这个东正教的，但是他们跟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完全只是进去里面把他们人的想法的信仰套在这个教会的上面，然后用了他们的想法来去膜拜他们想要膜拜的东西。这是他讲的。我听了之后我说，哇，这个真的是很震撼。我们旁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多多少少信仰还是可以的。那他告诉我们的就是他们的信仰其实基本上就是有名无实。有真理，其实是没有真理。表面上说好像是敬教会，其实实际上呢，他们是去膜拜这些的偶像。所以弟兄姐妹，你可能听过神，你有接受他吗？你可能明白圣经的内容，但你有去查考里面的真理吗？你对福音有兴趣，但是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吗？如果你的追寻只是表面的，到目前为止你并不反对，但总是在门外徘徊，那么让我鼓励你，追寻真理一定要真正的找到，不要停止。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信仰是否跟这些罗马尼亚的这些所谓的信徒一样呢？只是一个形式上，还是真的这个真理有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呢？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的追寻究竟是有真心与否呢？希律给我们看到，他有追寻，但是他没有真心。我们来看希律的第二个问题，他喜欢活在最终的。哎，你说，人竟然会选择活在最终吗？我跟你说，很多人都知道活在最终是不好的，但是还是选择活在最终呢。那有些人为什么还是活在最终呢？因为在罪里不能自拔。有些人是不愿意离开罪之后，以为离开罪之后会受苦。就记得有一次有位女生，她问我一个问题，她说，哎呀，我觉得你们信耶稣的人呢，挺累的。我说，为什么会觉得信耶稣的人很累？他说，哎，你们信了耶稣的人有很多东西不能做哈。我就问他，那你觉得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有什么不能做？他说不能去 party 啦，不能去喝酒啦，不能去抽烟啦，也没有人说不能抽烟啦哈。但他就是觉得你们很多东西不能做啦，你们很多东西不能做啦，这个又不能，那个又不能。那我就跟他说，那为什么你会觉得不能做这些东西是很不自由呢？其实他是可以做，他选择不做不是真正的自由吗？所以有些人以为呢，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就有很多东西就不能做，就是很苦的。反过来说，他就觉得能做那些东西是快乐的，但那些东西其实是辖制他的，对不对？所以有些人是以为活在最终是好的，是更酷的。希律就是这样，他明知道抢了弟弟的太太是不对的，约翰也指责了他的问题，他也同意了，但是他却不愿意离开西罗底，甚至因为西罗底的女儿而把约翰给除掉了。没有错，他听了很多约翰的教导，也多照着行，但最重要的呢，他却没有照着去行。他在人的面前可能挺好的，但少了一些不好的，他少了一些不好的行为，但是呢，他却没有在神面前真正的悔改，结果不论他做了多少都是徒然的。 弟兄姐妹，这个道理我想我们都懂，我们传福音常常喜欢告诉人，你不能多完美，你只要犯了一件罪，你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喜欢讲不同的比喻，其中一个比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炒鸡蛋的比喻。比如说有一天我就大发热心，就请你们到我家吃饭，来我家，然后呢但是我又不会做菜，我就炒个鸡蛋给你们吃，炒鸡蛋我挺在行然后呢就炒鸡蛋，然后拿了一大鸡蛋，然后打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个下去，哇，都很好，然后第十二个一打下去，发现第十二个是坏的，臭的，我心想反正你们无所谓啦，十一个都是好的，一个是坏的，就是综合一下没关系，就炒给你们吃，你们吃不吃？哎呀，牧师给的一定要给面子，勉强吃几口会不会？绝对不会。小牧师，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来你家，你炒一盘子臭鸡蛋给我们吃。我说不是啊，十一个都是好的，一个坏的而已，没关系啊，综合了嘛，没那么臭了嘛。牧师，臭就是臭，一个就已经导致全盘臭了。弟兄姐妹，罪就是这个样子的呀，对不对？我们可以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但只要有一件事情是有问题，我们就完全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今天呢，神的福音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需要认罪悔改。你可以跟神，你可以做了很多好事情，但是这些都不够，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所以希律的那一个呢，他有多照着行，但是最重要的他却没有去做。你可能会说，哎呀，牧师，我也没有像希律那样，希律是抢弟媳妇，我们大概没有做到这种地步。我相信我们也没有了，但圣经却说我们都是罪人，而我们也常常像希律那样喜欢活在罪中，不愿意离开罪的生活。因为为什么呢？圣经所讲的罪呢，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只是做个坏事而已。因为圣经里面说所谓的罪呢，就是它的含义很广。他说比如说，他说我们达不到，我们违背神的律法就是犯罪，也就是神的律法叫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我们任何一样违反了，我们就是犯罪了。然后他说律法里面要求我们要做的事情，原来律法里面要求我们不做很多事情，也要求我们要做很多事情的。这些事情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呢，没去做的时候呢，这也是犯罪的行为。比如说他说你要爱人如己，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就是已经违背他的律法。另外圣经也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破裂的时候，那是关系破裂本身就是一种罪，就是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这种关系呢其实就是一种罪。所以就是因为有这几种方这种种方面的含义，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可以很大胆的说一句什么话呢？世人都犯了罪，那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然后圣经是谁说的呢？是神感动人说的。所以神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弟兄姐妹，罪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罪是全世界所有人的问题，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世人都要承担罪的后果。因为罪的缘故呢，我们会做错事情，我们会没有平安。你即使是说我就是想行得正的一个人，你走到外面去，你也要担心，你也会提心吊胆。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别人的犯罪会导致你遭殃。你开车开得好好的，defensive driving，中文怎么翻译？防卫式就是开车，但别人不是这个样子的呀，他可能酒驾就撞你了。我以前我的老牧师师母，他们70年代他们来大温哥华，当时还没有做牧那间教会的牧师的时候，他们就是先来看一下而已。有个人就开车当司机，就开车带他们游览，走到 Second Narrow 桥上山的那一部分，对面来了一辆是酒驾的车，迎头相撞，对方死了，司机死了，然后王牧师黄师母呢是全身骨折，进到医院里面去。他们没做坏事啊。他们没犯罪啊，但别人犯罪导致他们遭殃，你知道吗？ 所以罪就是这样，它是一个罪网，它影响我们。但我们很多人被魔鬼蒙骗了，有时是自己骗自己，误以为活在罪中是快乐的，误以为在罪中之日是好的，就像希律一样，他以为跟希罗底在一起才是快乐的，随之他拒绝的是个永恒的家。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不要被魔鬼蒙骗，你要离开你的罪，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如果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弟兄姐妹，在追寻真理的这条路上，我们要追得真心。既然追得真心，我们就要避免继续堕入这个罪的这个影响当中。不要像有很多人明知 不能做却偏偏去做，明知那样做很不应该却常常安慰自己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我前一阵子去听有一位牧师，他就讲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就像扶不起的阿斗，阿斗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三国的时候刘备的儿子呢，这个刘禅阿斗呢能力不强，后来呢就给魏国 给打败了，然后呢就被俘虏到那边去，然后呢他就经常就讨好这个魏国，当时就是主要就是司马昭在那里掌权嘛，他就经常讨好这个司马昭，希望跟他搞好关系，借他来保护自己。司马昭后来有一次就试他了，在他面前摆了个宴席，然后就让蜀国的人来跳舞歌唱，然后他跟着他一起的人大家都很伤心，看到自己故国的这个歌舞，唯有这阿斗就怎样开开心心在喝酒。然后呢司马昭后来就问他，你有没有怀念你的国家呀，他说此中乐不思蜀。当然你可以说他可能也很精明，知道不说这句话可能头就没了，但是无论如何呢，你看他整个人生呢，也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结交很多新朋友，无忧无虑，不像以前那样处理国家大事，现在吃吃喝喝挺好的，然后喜欢待这里，在这里快乐的不想回去蜀国了。阿斗曾在这个享乐当中，家庭故乡也不一样。那基督徒会不会这样呢？当我们贪恋罪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就像牧师所讲的那样。因为我们若不以罪划清界限呢，我们会失去的呢，可能会是一个永远都得不回来的一个宝贝。所以希律有追寻，但没有真心，他喜爱活在罪中。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真心追寻，离开罪回到耶稣那里。信主的人，我们一定要在追寻真理上面有真心，真的与罪隔绝，过一个改变的人生。这么多年了，我们是否有真的改变呢？希望希律的例子给我们看到，真理离开你很靠近，不代表你有真理，因为你可以失去它。第三个，爱自己多于爱主。希律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呢，他拒绝了主的。我们留意，当希罗底的女儿进去见希律，要希律把约翰的头给他的时候，希律的反应是什么呢？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26节，他说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所要他为什么忧愁呢？第一是因为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什么意思呢？一来是因为他起事不能反悔，二来就是因为同席的人会怎样取笑他，面子关系。所以希律呢其实是可以拒绝的，他是可以不杀约翰的，但是呢他这里说他不是不能不杀，他这里是说什么呢？不肯推迟。留意马太福音的翻译，是不肯推迟。不肯不是不能，是不愿意。他为什么不愿意推迟呢？因为他衡量关系，衡量他的决定会带来什么的后果。他不愿拒绝，因为他怕人笑话他，他为此起过誓，全体在场的人都听见了， 他不愿被人当作笑谈。诶，其实想想也很矛盾哈、哦。一个对真理那么不坚持的人，竟然对自己所发过的誓言是那么的执着，挺有意思的。归根到底，我们只能够这样说，他对真理不坚持，因为他对真理不重视，他重视的是自己，他重视自己的名声，他要人家的称赞，要人家的把他捧起来。没有错，他知道真理的内容，也认同了一些真理，也接受约翰所讲的一些，但是到了要选择真理的时候，当他发现他的名声会受损的时候，他就不肯了。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跟很多人很像？那种想接受主又怕别人笑的人，他们就像那种怕接受主会吃亏的人，他们就像那种又怕接受主就要付代价的人。到了最后呢，这些人呢，他们就得不到主给他们的恩典。那么信主的人会不会也这样呢？也会的。我们有时候会一时软弱，我们为了自己的面子，然后一下子呢，就还记得彼得多少次不认主吗？三次不认主。我告诉你，我也试过，我的窝囊事告诉你们，师母都没听过这个故事，所以他听了，每次我们结婚20几年，听我讲到的有好处，还会听到一些他都不知道的秘密。我当时信主1986年夏天信主，那我们常说信完主之后你会有一段蜜月期，哇，就是主对你特别好，心情特别开朗，特别开心，然后就像活得快快乐乐的小鸟。但蜜月期过之后呢，试探试炼就会来了，对不对？然后就看看你的信仰有多真，到底有多坚固。哎，我就是在那一年信5月份信主，挺好的。信了之后，后来就在那个过了2个月之后呢，试炼就来了啊。我也不知道是试炼还是试探，总之就是失败的一个经历。那时候呢，是因为我家的世交呢，我爸妈的一个好朋友，他们有个女儿呢，其实我当时是觉得挺好的啊，挺好的啊，所以师母不知道的这些故事。稍微有点意思吧哈。然后呢我们不知道怎么认识了，然后后来有一天他就告诉我，哎呀，他说他要过来，然后把父母亲也带过来，然后哎说你能不能带我去玩呢、啊、这样。我说求之不得哈，就是可以带他们去逛啊，去看啊。然后就那时我记得那一年是 Expo 哈，温哥华的博览会，所以就带他们去啊。我当时又没有车啊，所以就开车啊。我就带他们去哪里吃饭呢？后来去餐馆的时候呢，就要吃饭了，就点了菜了。然后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在聊天的时候，这个女的就说：“哎呀，我很讨厌基督徒的，我很讨厌基督教。”你知道她一讲的时候，我就傻了，因为我要讨好人家，要给人家好感呢、啊。然后她又说对基督，然后我吃饭之前要祷告的呀。然后呢，她那个时候怎么办？怎么办？我当时刚信主哈，请原谅我哈，当时刚信主，一时软弱哈，一时软弱。然后呢又怕他怎样看我，然后呢我是祷告是怎样呢，就是哎呀，就这样，主啊谢谢你，就类似这样，很快在0.几秒里面就把祷告给祷告完了。但对方还是发现，他说你是基督徒啊。后来我就心想，早知道会给发现，就别那么窝囊哈，就是光明正大的。但就吹了啦这件事情，然后呢，这件事情就对我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反省啦。我说，原来我当时其实心里后来其实觉得挺不开心的，因为不是因为没有了，而是因为我觉得我对主的那个信心呢，其实真的经不起考验。就是这么一点小小事情，我就发现。我可以把主给出卖了，所以我知道彼得别怪他，不需要对彼得太苛刻，因为我自己也做过彼得，也曾经出卖过他。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软弱， 当我们的对真理扎根不深的时候，当我们诱惑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当爱自己多过爱主的时候，爱自己的东西多过爱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主放在我们的身旁。但感谢主，没有让我因此就变成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然后呢，还是能够站起来。回去呢，这件事情可能要被师母抓住我审问了。那弟兄姐妹，你曾经可能试过这样的经历，有朋友有向你传福音，你问了很多问题，得到了解答，你心中有了感动，很想信主，朋友邀请你要不要接受主，就在这个时候你想到了，哎呀，万一被我的朋友知道了怎么办，他们会怎么看我，你开始犹豫，结果那一天你的决定 你没有接受。又或者你已经信主了，有一天你面对一个选择，如果你坚持信仰，别人可能会说你，会笑你，你可能会吃亏，但跟随他们的做法神可能会不喜欢，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到底会怎样选择呢？弟兄姐妹，这些东西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里面，我们知道希律的选择了，那我们怎样呢？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文章，文章是这样说的啦，里面有个小故事，就说到民国初期的时候呢，一个在上海呢，那时候呢就是举办了一个上海青年会，就是 YMCA 好像哈，上海YMCA 有个聚会当时就邀请了著名的布道家埃迪博士来主讲，然后呢当时很多人参加，而且当时在座的呢有三个大人物，这三个大人物是谁呢？一位是孙中山先生，一位呢就是海军部长陈璧光，一位呢是外交部长伍廷芳。当时埃迪博士呢就在那里讲传福音哈，并且呼召人要决志信主。那个海军部长陈璧光呢当时就非常感动，就站起来要做决志祷告。但是伍廷芳就这个外交部长伍廷芳就压住他，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他说，你身为海军部长，明天报纸会说海军部长竟然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要信耶稣，这句话说不过去。然后孙中山先生就信了耶稣的嘛，起来起来，没问题啊没问题。但是伍廷芳后来就说不行，然后就给了他一个方法，这样吧，你今天不要决定，你明天一早再去找埃迪博士，然后让他私底下跟你决志就行了。然后第二天陈璧光去车站送客的时候，给炸弹给炸死了。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不要拦阻自己，也不要拦阻别人去接受真理。希律的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什么呢？不论我们听了福音之后的感觉多好，不论我们因为听了圣经的教导之后我们觉得它好，然后我们做多好的事情，我们如果没有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的话呢，一切都是没有用的。当一个人接受福音之后，除非他选择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要不然他的接受还是不真的。他可以做很多好事情，但是他没有认真悔改，最后他还是个世上的人。就好像刚才所讲的罗马尼亚宣教士告诉我们那里的属灵状况一样，希律他听了，他觉得好，最后他是没有的。虽然他后来常常想到约翰，一听到耶稣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以为是约翰回来了。从他那一天起，他就找不到真正的平安。你想想，这是多么可惜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希望你不要像希律那样，已经走到门前了，就差那跨进门口的那一步，却卡住了，我进不去了，然后就擦身而过，从此就与他道别。或者如果你是一个信主的人，弟兄姐妹，你今天我们今天的选择表明了我们到底是真的进入门里，还是只是在门外 的人呢？当我们要做人生的决定，去选择要为主怎么去活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来做决定的呢？这么多年了，你可能还说我有机会改变的，那到今天都还没有改变。我们大概可能要回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今天就来到你面前，求你真正的去帮助我，去改变我，让我成为一个活在耶稣里，活在真理里面，有基督生命的人。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赛德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让我们真正的回归到你的面前。我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祷告，求你让他们排除万难，他们就是追寻真理，你就给他们开门，他们敲门，你给他们进来，让他们跟你一同坐席。主，也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来祷告，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不再惧怕。或许我们曾经软弱，或许我们曾经跌倒，但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对你的追寻，我们愿意是真心的。也求你赐给我们有信心，赐给我们有能力来到去跟随你。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